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理事长赵家伟，然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地球好辣 Super Hot 的一个的节目。好，那云芳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发言的内容里面，当时有特别提的一些重要的重点，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部分是。就是我们就是关于功能转型，它并不只是我们其中一段是在讲说，这不是只是一个能源转型，就是我们青年世代，我们要的是一个就是很完整的一个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转换，
嗯，
就是然后这个转换必须要是。有包容性的，就是所有族群都应该被含纳进去的。然后我们必须要把人民，然后还有我们的土地是放在更高的就是的位阶的。然后我们还有提到说，就是功能转型必须要就是跟人民必须要一定要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也必须要，然后我们青年也必须一定要在现场，然后我们会在现场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然后有好的教育技术，然后还有更好
品质的工作，
对对，就是对 decent jobs， 就是 high quality and
优质工作，我们讲说是体面工作，对 decent 就是我们英文的话就是 decent job 这个词，对，那我们的法规台湾的法规翻译的话就是用体面工作这样子。那云芳这边还有没有特别要再强调说你的发言里面你还有没有哪一段你觉得是要跟国内的听众朋友去分享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段讲的蛮要转换，就是我们不应该 keep 哦，我好不会翻译哦，就是我们不应该让那个原本的经济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OK， 就是只是让这个只是维持我们的既有的一个经济运作的模式，然后只不过说再多加点绿能，然后多加点那个一些新的技术去修正，就以为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达到公正转型。
对，就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的状况它就是不公平的，
对，
然后它是新殖民主义的。
OK， 这蛮有趣，这没有，我们当然说我在这边的话也要趁机跟会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会听我们节目的这些青年的听众朋友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谈青年谈气候的话绝对不是只有 ESG 的这个视角，我们要更根本的整个气候运动的视角来讲话，的确会带到一些比较左派的观点去论述这件事情，特别是公正转型这一块的话，如果你还是觉得说那我们不用去挑战所谓的既有经济体制的运作，既有的那个的企业经营模式的话，那的确在公司转型上面的推动会只是一个另外一层的遮羞布，然后不见得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就是算是这一段 COP 或者是这一段文字然后的讨论，我觉得算是有一点点更新我自己对于就是青年到底应该要如何在气候议题上面倡议的这个思考。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算是前几年都一直在 struggle 说，就是青年到底跟其他的族群有什么差别，我们谈的都是一样的议题，那我们的视角到底有什么差异，我们都每次都只能喊哦，我们必须要被纳进去吗？这好像有点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喊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特殊之处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我觉得经历了就是这些讨论，然后还有参与 COP， 我就看到各个青年不同的就是各个国家的青年他们的呐喊，然后他们的思考角度，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更拥抱我自己的青年身份，然后甚至我觉得我是更珍惜我自己是一个青年，我可以我想要努力做的事情。
对，而且这个话就是会应该会让你想到说2019年看到 Greta 的时候敢直接丢出这些质问，丢出就说 How dare you 这样的一个质问上面来讲话，这个部分其实你在现场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青年虽然在那个场域发言的时候不是直接讲 How dare you， 但是他们直接用了这个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这个词，直接抛出对于这个既有经济模式的一些质疑来讲话，那些都是一个锐利的一个观察。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好，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的话，我们也剩下最后的五分钟左右，那我们还是要请云芳可以来分享一下说，那你觉得在 杜拜，这次在杜拜在会场上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会场的时候，我们大家讲说，哦，杜拜其实就是一个昂贵的地方嘛。然后会场，我记得有很多台湾的参与者跟我第一天跟我的反应就说，哎，那个冰棒要200块台币，总吃得下。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请那个云芳有没有觉得，哎，在不是在会场或者在一个在杜拜的那个城市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样很新奇的体验这样子？对，
我只能说那个场地真的是有够大，
有够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地。
你要去一个那个什么会议室，然后你要去周边会都要走10分钟。
对，我们说。就有朋友说，他就开了个计步器，他说他在那边都是每天走到20000步这样子，对。
然后就有一些人就开始说，我腿好酸。嗯，但是我是还好啦，对，我是青年
场。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会场我亲眼见到的场景，就是中国的谈判代表谢振华，他就是走到累到，我就看到他在旁边的一个板凳，他就真的坐下来，然后那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的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嘛，就是很像是你在公园看到跟阿伯那个走累了在那边坐着的关坐着，然后我们就看到，然后刚好因为那时候我身旁有个联合报记者，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马上发了一个即时，就是谢振华枯坐在板凳上，就因为太累，然后坐在板凳上面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那除了大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样很有趣的一些讯息？
然后我觉得会场真的长得很像，我一开始觉得它是迪士尼，然后后面觉得它是
环球影城，
它是一个 outlet。
OK，
它就是一个 outlet， 就是
一个大卖场的。
对，就是它每一栋，然后晚上还有那个光雕，在那个中间那个大球，然后我就觉得。希望这里以后不要变蚊子馆这样。
其实他不会啦，因为我们听说，因为我们后来听一些 podcast 说，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礼拜，就是在13号要结束？因为他们那一个周末，他们就是有另外一场大的活动，什么就是杜拜的冬季盛典，要在那边举行，这样就跟我们所讲，在一个Glasgow 那时候会议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延长太久，是因为会场接下来要办，好像是不知道哪个乐团的演唱会哦 ，Fable in Snow 的那个演唱会一样的状况，这样子对。
对啊，然后还有对，就是食物真的蛮贵的，
食物真的蛮贵的。对，
那其实我也是一直坚持到大概后面5天，就是后面3-4天，然后觉得很累的时候，后来最后算了，我就吃现场吧。要不然我都是就是去就是在我住的地方附近，然后去家乐福，然后就买一条面包，然后买鹰嘴豆泥，然后买果酱。然后每天都自己帮自己那个涂个三个那个夹心面包，然后再配那个葡萄。我每天都这样过。然后我会觉得我蛮节俭的。
对，所以我们来再做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节目的那个介绍栏里面附上一个 Tweak 的一些捐款资料。对，所以就是因为听到他们困苦，所以我就赶快捐了几包我没有吃完的泡面给云芳他们这样子。然后大家在这边会场来讲的话，我自己我在会场其实我只有2天有在会场吃东西，但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每一个食物来讲的话，他们每个餐车里面，他们其实每个食物的碳足迹他们都有所揭露，而且他们都是做我还有一个副扣是全部都只卖素食的那个的产品，会场应该还是有卖荤食的，但是我这有一个副扣，它全部都是只有卖那个素食的产品、
他们有些餐车就是全素食，然后有些是就是，但就他素食，他就会有些还是会说什么牛肉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真的是素的吗？他就会写那个 plant based
OK
对，然后就说、
就是、
对了，他是
未来肉的一个，
对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很害怕，想说他是不是其实是什么没有啊？反正就是很贵。
对，反正对我来讲的话，我的挣扎就是我想要点比较便宜一点的那个午餐。
啊、
对对 ，OK 还 OK， 那我就吃了一个就是好像就豆腐为主的 taco， 然后但是那边的挣扎就是我想要点便宜的，但是它碳足迹比较高，所以这时候我就出现到一种这个过程中的挣扎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现场来讲的话，我看到食物上面是这样的情形啊。当然的话，他们这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现场有大量的那个饮水机，就是设计的感应式饮水机，但是虽然有时候我怎么感应都感应不出来，所以你在如果各位那个你在未来一年你去参加任何跟气候相关的会议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有人是拿什么绿色的那个保温瓶，然后上面有写那个
COP28，
那他们就是大会给的那个纪念品这样子。对， 那我自己最大的，我自己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去年，因为我在前一年的时候，我有参加去埃及参加那个 COP27 嘛、嗯，然后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的会场很多是临时搭建，然后厕所的话都是有种比较好一点的流动厕所，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次一到整个会场里面的时候，就发现他说啊。每个厕所怎么那么好、啊？就每个厕所是非常的一个可以
干净、
干净，你甚至在安稳，你可以在里面开一个视讯会议都没有问题的一个状况。而且我还有问在一个杜拜工作的朋友，他说杜拜这边的厕所，他就是就算不只是在会场，你在外面的那种百货公司的厕所里面，他们几乎是每间厕所都有一个专门的清洁人员在那边负责打扫，就是。他们是常住在整个厕所里面，只要你知道有人去使用过之后，就会马上清洁。所以在现场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的确，大家光对我来讲的话，厕所这个事情的那个的等于说，相较于前一届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新的会议体验。所以大家，我后来也有听到很多的那个很多就国际上面的学者跟专家来讲话，他们其实也蛮称赞说，这次会议上面真的比前一年舒服太多了。所以舒服来讲的话，但一方面是会场上面的舒适度，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也认为说，哎，这个大会的那个主席，虽然我们都是一直挑战他是石油公司的老板，然后聘了20几个那个公关专家，要帮他去回应这些媒体的这些质疑，但是大家对于他在主持上面的会议上面的比较有所谓的那个组织能力呀、啊，然后甚至在协调能力上面的话，大家都还是给予一些肯定的，但的话我们说你只会主持会议是不够的，你重要还是说你们赶快把你这个就是你们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国有的石油跟天然气公司赶快去摆脱化石燃料作为他们的不只是他们公司的裁员，甚至是他们国家的裁员。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才是对于这个主席来讲，接下来365天的一个重要考验啊。
不过还想到，我听说好像是有冲澡区的。
有冲澡区的，对，
就是我有就是朋友说看到有冲澡区、但我每次都是讨论说应该要有一个睡觉区，
对不对？
因为就很常就是下午，然后你就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你就觉得啊，
我
希望，
那
我想要就是睡一个短短的，我不想在那个什么沙发区，然后这样。
睡觉区以外，我们还听到那个国际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那个玛丽莎·洛特教授，他有特别提到说，他觉得他应该要设一个疗愈动物区。所以现在 Twitter 上面的话，有一个叫做Kids on COP28， 就是在讲说你在整个会场里面看到的猫是哪些。
有，我有录到一只，
有录到一只。其实那你可以把它 po 到那个 Twitter 账号上面去做分享。所以你这甚至是那个路透社吧，还是什么，他们最后做的那个结，就是 COP28 的结尾报道里面，就真的放了一只猫咪的那个。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也是大家在会场里面另外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是应该说我很多人都在一直跟我分享说，就是这次的场馆都是门都关起来，
对，
所以就是大家的交流性
会有受到限制的。
而且像美国的场馆，不就是还有 security， 就是有那个警卫守在外面、然后你要中途进去都不行。
那可能是在有些，因为 我自己去美国馆的时候都还好啦。我认为说这一次应该是最警卫守的最严的，应该是以色列馆，因为这在会场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声援那个巴勒斯坦的行动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会场这一次来讲，受到我就说。巴勒斯坦他们自己有管，然后那个以色列自己有一个，但自己也有管嘛，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会场里面，国际的公民团体有一起发起很多声援那个巴勒斯坦的行动。
Ceasefire
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我都想说，他没有就是
OK，
就是什么 Ceasefire， 然后
是
那个
就是停止，也是停止我们继续焚烧化石燃料的。
对对对，我自己也想象，但是可能大家没想那么多。
对，我想说可能大家想不多，但我们在这边的话，会场也都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事情的一个关注跟关联。那最后那个云芳有没有什么特别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特别是成为一个台湾的参与者，然后我们就刚才云芳有特别讲到说，一开始进到会场的第一天的时候，看那个谈判文件那些议程来讲话，有很多东西搞不懂，但我必须说全台湾来讲话，大概没有超过100个人搞得懂这些谈判的细节，然后也一直觉得说，那像那个 TWIC 啊，每一年就有不同的青年培养去了那个的会场，然后搞清楚了这个国际谈判的机制，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大家的能力能够带回到台湾？接下来我们虽然不是正式的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员国，但是我们还是会很需要了解这些规则，我们才能够跟相关的那个就是才能够跟我们的友邦们能够有一些更实质的参与。那云芳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我其实觉得一定是有机会的，因为像我就有认识一个波兰的青年，那他是代表就是那个什么赖比瑞亚去进行谈判的，所以他好像。其实你谈判协就是协商谈判代表不一定一定要是本国的，
对，
所以可能我们有一些友邦是比较缺乏资源的，或许我们是可以去代表他们进行协商，但当然这件事情一定要有建立足够的信任才比较有可能会实现。因为像我记得那个就是波兰的朋友，他应该也是花了两三年才真的建立比较互相信赖的关系，但其实的确我觉得我在现场我自己也会感到很挣扎，因为我会一直觉得我在现场我自己身为台湾人的那一种这个身份好像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有些参与者或者是一些大家观察员们，他们就有时候就会说哦，那个我可能可以帮忙跟我们其他认识的人瞧瞧看，因为是同一个国家，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聚会，就可能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帮忙嘛。那我发现就他们就然后我这时候我就补一句说，至少你们国家是一个 party， 就是 at least you got a chance， 然后就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我们在倡议的时候就会说就是什么 There's no just transition without us、然后那时候那个
us 就会是一个有趣的讨论，
对，然后那时候那个 AI 的俊达他在我旁边、我就说那个 It's always without us 就是我在讲这个东西。然后像其实因为我不是参加，我大概去三个礼拜嘛、我其实前面是去参加那个 Young Go 他办的就是青年会议，
年
然后其实我那一天我在那个会场我有哭，就是因为他们在讨论，就是他们在跟各个青年说，就是你可以做什么行动，你可以怎么跟一些代表就是你如何游说他，你如何抓准他那个可能在买咖啡的时候跟他聊聊、然后跟他聊议题、然后就是抓住那个机会。那我就看着那么多青年他们可以那么自由的在参与在国际会场上面，但我自己却我们台湾却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空洞在、因为我们就是不是 party 嘛、然后像我有时候我也会在想说我在讲出台湾的时候就是
会不会遇到了怎么样的，就是你在部长会议上面讲一句 come from Taiwan 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激动的感觉，或者说当时在写稿过程中会不会有其他人是鼓励你讲出这句话或者是怎么的？对，
其实一开始就我们在更前面一次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 Tweak 的伙伴，他有一个就是在协商会议上面的发言，那他那时候原本我们的组长他也有把那个 I'm from Taiwan 这件事情放上去、但因为那时候我们很不确定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敏感的、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讲这一句、然后后来我们有在跟我们的前辈平涵在问说、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吗、他说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至少我们没有说我们独立啊什么的、
对，
所以后来我就是很直接放进去、但很有趣的是我后面就在跟那个就是其他人聊说我讲的怎么样，我讲的还好吗，然后那个波兰的朋友他就说就是其实你在阅读的时候你留给别人什么样的记忆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在意的点，他说我听你念完之后我只记得 you're from Taiwan、然后我就说、对啦，就是我自己就是
想要留给大家点，对
啊对啊对啊，就是、就讲出来了还是觉得就是 hello 我们在这里哦、我们有人是我们就是 有人不在这就是某种程度的缺席的，
对，就我们当然会在讲说在这些场合的时候外交体系里面他讲说哦，我们 leave no one behind， 台湾就是被真的是被 left 的那个人，但我们就讲说其实这个词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更是应该说更积极一点去面对到这些事情，就像是说台湾这次来讲的话我们这次会议上面第一天的时候很多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我们确定了损失跟损害基金的那个的建制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大家就几乎是开始讲说我要捐多少我要捐多少，就很像是我们真的看到什么天灾的时候捐款的时候那种捐款会议上面捐款活动上面的话哪个企业说我要加码多少多少捐多少的这种情形。但台湾其实我们在这就我了解来讲的话其实在这次去 出发去 COP28 之前，我们就已经准备了一个就是1000万美元的气候转型基金，要跟我们的友邦啊，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些小岛国家的友邦一起合作，一起协助他们去做那个气候变迁的调试，然后这是一些就是天灾发生之后的那个急难救助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它却是在整个两个礼拜里面是没有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的，然后一直是到那个12月18号的时候才发了一个新闻稿去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就是说如果这时候我们真让我们这些在台湾这边多元的参与者能知道这个消息来讲话，知道说哦，我们这一次我们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员，但是我们准备了哪些事情，有一些实质的参与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连结管道来讲话，可以把我们台湾是真的认真面对这个事情，是可以把它好好的说出来的，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真的就会变成是我们已经是在整个会议上面的外交挑战上面就已经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嘛。大家也可以看到说，那因为这次那个吴欣盈委员，然后他原本要去那边要进入会场，但后续的话我们四个立委代表都没有办法进场，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象征，就是说我们原本只能用低调的方式参与，然后却低调方式参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我们就要去想说，虽然是低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实质的部分，让大家能够把台湾的气候故事能够讲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其实大会总结论坛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们那个德国外长，他在他的最后发言的时候，特别有提到台湾，他讲说从台湾到马绍尔群岛，所以这时候对我来讲就有两层意义，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台湾做的事情，我们台湾在气候方面的这些相关议程来讲话，能不能对焦到德国他们现在要主推要谈的这些所谓的，像他们这次发起的这个气候俱乐部，就是要特别谈这个工业减碳这个议题的一个36个国家参与的一个样的组织，那我们是不是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可以跟德国，就是说那我们要参与这个气候俱乐部，因为是德国主导，然后中国又还没在里面，所以搞不好其实跟德国这边的话可以有这方面的连结。但另外一方面的话，讲说从台湾到马绍尔，那我们就要想说，我们台湾现在谈这个气候议题的时候，我们虽然看到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大家都会谈，候选人们都谈气候，但是你会发现到说，甚至也有那个一些媒体记者就讲说，他们大家谈的气候论述都谈的都还是只都是从就是我们台湾的出口竞争力，因为接下来有碳关税的关系，我们绿电不够，我们如果不够减碳的话，我们就会减损竞争力。但无点忽略到说，气候变迁来讲的话，对马绍尔群岛来讲，它就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它就是一个人权的一个确保。所以在这边我们也会认为，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讲说，那120几个台湾的这边参与者去了之后，我们带回来讲的话，都不要成为只是这个回来之后两周过程中的一些零星活动的分享，然后甚至是有很多的企业参与者的话，就是去说我们在一边分享我们哪些企业的解方，而是都必须要再沉淀下来去思考说，在这一个我们好像所谓的一个划时刻的一个 COP28 的一个会议上面，我们确保了这个损失跟损害的运行，然后开始筹钱，然后我们又也确保我们开始要转型，要远离化石燃料，我们讲说是要开启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我们不是说马上就会终结，而是这样让已经把这条路打开了，然后另外我们又通过这个公正转型的一个讨论，那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回头去看说，那我们台湾我们的气候论述，我们的气候议题上面来讲的话，能不能更符合这些能不能更呼应到国际上面重视的这些重点，这是从我的角度里面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台湾这边各界都，我想提起台湾各界参与者都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那我想请允芳讲一个，就是那你觉得从 COP28 回来的话来讲，你有没有哪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最想把 COP28 的什么，就应该说是你 COP28 回来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虽然你接下来可能要出国念书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们想说哪一个事情来讲的话，你希望台湾这边的这些气候倡议可以好好响应的事情。
我自己结束之后我的想法是，我会想要继续参与，有机会的话我就去参加 BONG 就是在6月的时候，
对，那个比较技术性的会议，
对，然后再参与在就是亚塞拜然 COP29、就是我自己会想要继续参与，然后我会想要真的好好的认识整个体系到底长的，因为我觉得一定要
有这个人，
对，有这个人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玩的，而且 我们越知道，因为其实你在现场你才可以看到真的每个国家他到底再怎么发表他的话，那他可能提了一份他属于他的立场文件，他只有在协商会议发言的时候才会说哪些是他们的红线，他们不能踩到的，哪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其实跟刚才赵博前面讲到，就是前面就是你要了解每个国家的就是
发展脉络，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像过往他们长期的一些在气候协商他们的立场，才能够判得出来言外之意，就对。
对对，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台湾的机会，你的缝，就是你那个可以参与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哪里，你怎么样才可以下手的是准确的。
嗯，
然后我也觉得，就像是我们也会看到在台湾对于 COP28 的一些结论，很常就是被媒体所就是
扭曲这样，
就是抓，就是他们抓住他们发言权。
Okay, okay.
那我们环境团体有没有办法，就是那一个是最，
嗯，
就是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当然我们有，我们都有，就是开记者会讲这些相关的事情，但是也有好，我自己是那个什么，之前在一些检讨会议就说，哦，我觉得我们明年的话去参加应该就有一个论坛，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参与才会更有目标，然后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我也很希望就是当然大家可以比如说环境团体，我们可能就可以加入 ANGO， 就是环境社群的那个组织，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慢慢带着一些劳工组织去参加，就是那个
COP28
是 Tango 吗？对 ，Trade 就是那个，
就是有那个，就是国际上面其实国际上面的工会组织系都会来参与这个 COP 会议。然后这一次来讲的话，因为工资转型的讨论来讲，来参与的工会代表更多了。
对，然后或者是甚至有一些青年的青农组织，或许也可以参加 Farmer 的组，就是我觉得带着他们一起到这些九大社群来，然后让他们了解到底国际上是怎么面对气候议题的。
Okay,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非常有助于台湾真的迈向气候主流化这件事情。
对，非常谢谢那个云芳的分享，因为其实云芳刚才提的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气候外交能力上面的培养跟规划，因为真的你就会想到说，我们当然是想说我们台湾很希望正式参与那个 UNFCCC 嘛，但是我想说我们其实没有制度性的培育这些谈判人才，我们很多的那个就是很多就是大家参加官一次之后，然后就没有延续下去，然后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学者来讲话，他们也真的没有去那边的很多学者来讲话，他甚至没有时间去好好去搞清楚这些公约体制上面代表的一些意义。所以这边来讲话，我们目前的所谓的气候外交能力，我认为是薄弱的。但是 TWIC 来讲，长期储备了一群，其实我们讲说很多的所谓的气候外交的种子人员，那这一块来讲话，是我们外交体系里面其实可以好好去运用的。所以我就开始叫讲说，我们不要只在想说年初的时候，不要只住在谈这个 COP 会议参与的时候，不要只记顾着订饭店而已，也要开始从年初开始就要做一系列的规划，包含就是说我们可能在 COP 会上不好讲的事情，那搞不好我们可以在前面的伦敦气候周或者是纽约气候周的时候做一些比较前期的一些宣示，因为那些也都会是一个大的场合，然后大的一些气候外交场合是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参与的。那又或者是在蹦技术性的会议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铺一些事情，铺一些串联。我觉得这边都是我们当然都会是很期待台湾这边后续可以再努力的。但另外一方面我来讲话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这边的我们讲说利害关系人或台湾这边就是所谓的公民团体们，都可以理解到说他们在气候议题上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我们像台湾从我们讲净零转型的推动之下，然后又强调公正转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展了跟很多不同团体的对话，不论是性别团体谈气候，工会组织谈气候。但的确我在今年度的时候，我就有很重要的感觉，我的确在杜拜有很重要的感觉是，我们的工会我们这些劳动团体或者是工会组织来讲话，我们好像真的没有机会让他们来参与 COP， 让他们理解到说，这边真的在国际上面谈这个公正转型的时候，开始谈的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就看到说在杜拜会场的时候，很多公正转型的讨论来讲话，我们都是看到说，德国的总工会的代表去讲说，我们现在谈这个公正转型来讲话，背后还有一层就是国际工会的国际连结、国际合作，我要协助 我是德国的工会，我要协助智利的工会，我要协助啊哥伦比亚的工会，我要协助那个南非的工会，能够做到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块的讨论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我们可能台湾这边我们过往比较看到说是当然就除了是环保团体以外，然后有原住民团体去参与，但是然后但企业团体但更多，但是我们其他类型的团体可能对这一块的理解比较不够，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的面向。
其实我觉得性别团体在整个就是性别团就是他有那个 women and gender 的那个社群，他们也超级有力的。
嗯，
就是像是有好几个就是 just transition 的一些行动也都是他们发起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一起被纳入这些脉络去讨论。
对啊，就希望说明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面向上面都是我们可以切入的一个重点。谢谢大家的聆听，然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今天我们谈到很多的重点来讲话，包含就是云芳的那个在那个工作转型部长级会议上面那一分钟的重点，那一分钟的发言，我们都会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收听连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然后我也会把我在针对这次 COP28 里面写的好几篇的文章齁，大概算上大概五六篇以上的文章吧，我也会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就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有关的文章，我也会把它放在连结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再请那个云芳再做最后的一个广告宣传。
okay. 好的，就是我除了在 Twig 以外，我现在也是那个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专员，对。然后我们就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气候临界影展，然后现在在各地巡回中，然后我们现在要开放各个就是不管是地方团体或者是一些书店或者是一些
店，或者是社区大学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申请。然后电影的话有些是关于气候议题的，有些可能是跟煤矿或者是跟再生能源
有关
的，对，这些东西都有关。然后欢迎大家到绿盟的官网就是申请，然后放映让更多人认识气候议题。好，业配完毕。
好，那谢谢云芳今天的参与，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所谓的地球好辣 Super Hot， 我们希望明年会凉快一点，然后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